各位夜先进大家午安。那我们从两点到现在四点，那我尽快在四点半让大家都可以离开。那其实今天要讲什么题目？其实我们在刚讨论这个研讨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四个东西，有五样东西。那这两大家都讲完了，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讲。那但是今天想一想，因为我们老齐开始在台湾其实也有一些时间了，那现场有我们既有的老朋友，那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来听我们今天 的研讨会，那我就在这个机会帮我们公司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当然我会再介绍一下他微软的 Azure 跟所谓的那个思科他的私有云这一块。那最后我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在公有云跟私有云中间的你的储存怎么去做一个整合。好，那我们公司哪里开始啊？那其实我们是在英国上市的一家公司，那其实我们整个集团是一个叫 DataTech 这家公司。那下面 有三个，应该讲说有三个那个集团这样子。那第一个威斯康，可能在台湾有些伙伴有听过他这家公司，他有带一些资安产品，一些网络产品。那以 SI 为主的话，就是以我们老齐开始为主啊。那老齐开始其实他是本来以欧洲英国那边出发，然后他在这两年也在全球包含亚洲这边去买了一些公司，一些 SI 公司来做他整个以 SI 为主的一个集团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因为他是在做比较所谓的顾问服务的部分，那这一块在台湾比较没有，所以说你在台湾可能会看到老齐开始跟威斯康这两家公司。那其实我们老齐开始呢，他在我们公司是在1999年是成立的，那是他在美商爱丽丝乐，其实它就是一家那个 cable 的厂商，它在台湾的投资一家叫 Nesta 这家公司，所以说之前可能大家网达大家有听过，可能就是 Nesta 这家公司。那其实我们从1999年开始 ，Nesta 我们一直都是思科的金牌，所以说我们在网络这边的话是做很多很多的那个思科这方面的产品销售。那直到那个2010年才加进到 Toyota 开始这块以后，所以说从2010年以后加入 Toyota 开始以后，我们除了网络以外，我们的系统 data center 虚拟化这边才慢慢加进来，所以说我是大概在2013年才加入老齐开始这边，也是因为我们公司慢慢有在销售那个所谓虚拟化的东西 storage 这些东西才加进来。那其实我们公司跟整个跟思科的整个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那个整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思科以前都是网络，那慢慢的它有时候 UCS 有社会这一块。那其实，在前一阵子，思科应该离开了。他们前一阵子，他们其实有一些 storage 的东西，但是前一阵子他们宣布，他们 storage 已经放弃那一块了。但是我们他自己没有 storage， 但是他还是有跟其他 storage 做一些整合。所以说，今年我们到2016年，今年的话，我们是加到，其实在今年之前，今年三月之前，我们台湾这边是旅货到英国那边去。那其实早期开始，亚洲亚太地区有六个国家跟地区。那我们在之前呢已经有这个就是老齐开始 AD 已经存在，那我们今年就加入它以后，就整个包含微软的 solution， 包含一些 storage 的 solution， 我们有更大的一个整合的 solution 在这上面。那这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认证，其实我们从1999年开始就是一直是思科的所谓金质认证的合作伙伴，那我们这是业界所谓的GOPA这样子，一直维持它的勾派。那当然除了思科以外嘛，跟其他产品跟微软跟其他的产品都有一些整合嘛，所以说以客户的需求我们会提供各种不一样的 solution。 那当然在比较大家看到这些很多都是一些网络的东西会为主，那因为那个网达一直都是以网络为主在服务其他客户，那是说在2011年这两三年以后慢慢有一些系统这些东西整合进来。那我们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我们的中华电信，我们有些金融啊、人寿啊、通路、学校、气象局，这些都是我们有些代表性的部分。那我们跟电信的合作，就是其实在早期一直到现在，我们跟中华电信那边的合作，像现场可能有些公司你们需要拉一些所谓国际专线，那你可能跟国分那边去申请。那虽然你看到的国分那边有两端可能是台湾这边跟国外那边都是由我们分公司去帮你们去完成这块布线部分。那虽然你们面对的是那个 中华电信那边，你们富显是富到中华电信，那我们是做它的那个线路这一方面，就两端设备这一方面的一个下发厂商，也可以这样讲。那整个在新加坡部分，我们也是以它跟新加坡的话，跟它新加坡电信是整个更大，甚至我们是一个它像一个SI 的角色去提供新加坡电信它很多所谓的 server storage 这些 infra 的部分。那那个中加的话跟那个台湾大光明，就是我们早期有做一些 cable 的一些，像这两家他们有提供所谓的 cable 的那个到府的一些上网的动作，那后面有一些机房电视设备都是我们提供的。那我们的在台湾的厂商大概就是，主要金融就有这些，那制造业也有这些，那个学校的话就这些，大家就参考一下。那当然我们以哪些开始，是我们一个全球，刚刚看过我们在全球几乎都有我们的据点，那全世界有大概2300个技术人员，所以说你们有一些国外的一些需求，我们这边都可以配合。那原厂政策当然是跟微软其他各种政策，我们都是，其实微软部分我们虽然是比较少，那以前就陆续有些工程师自己去准备，那今年的话我们也是很积极要成为那个微软的一些所谓的金子或银子这样的认证的公司。那这个下面这个就我们大家参考一下。OK， 这前面就我们公司一些简介。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有微软的 Alan 在那边介绍 Alan 对吧？他介绍在 A9。那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准备这个简报的时候，我们的题目就是说，我们怎么教大家一步去进到云。那其实在我现在现场调查一下，现场有没有用过微软的 A9？ 有哈，好，因为我们这有些产品，有一些产品哦，所以有举手的，我们就提供个小奖品给你。好，
客户刚刚是有举手的。
OK， 那现场我相信可能不止一位有用过那个 A9 的部分。那这边那个中间这位小姐，中间举手这位小姐，那我在其实我们公司大概这一半这两三个月，我一直在参加所谓的微软对我们 partner 一些云端的这些所谓的体验课程。那我把之前上课听到一些部分 share 给大家，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怎么去用一个？你看我们今天标题哦，我们在五分钟里面就可以用到一个 A9 一个解决方案。那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啊，大家怎么去上 A9？ 其实我们一个好朋友叫谷歌，你在 Google 上面去打 A9， 其实你不用完全打对，你稍微打错字，微软都Google 都会帮你订正回来。那你只要打 A9 这个关键字，你很快就会找到 A9.Microsoft.com 这个网站。那你连进去以后呢，你第一个网页它就会跟你讲说如何去这不是重点，重点在这边免费试用。那你点了免费试用，要微软它提供每一个人可以有6000多块，大概$200的试用的一个点数。但是呢，这个$200你要在一个月里面用完。那我本来我之前搞错，有是2个月，我本来想说如果2个月我到今天还可以 demo 给大家看，所以我在上次我们这研讨会本来在8月7号嘛，就上礼拜五台风天那一天，结果他在8月5号就给我过期。好，没关系，我有做一些图，还好可以看。那点进去以后，他有一个，我这有写啊，一免费试用一个月，那他有个6300块的一个额度，他应该是$200啊，但是最近好像台币比较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增加到6400块，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我们这画面以后，我们立刻试用以后，他其实要一个那个，这是微软网站新购三洋的一个账号，大家如果没有这账号，大家可以先去申请一下。那也可以用什么 Outlook 的账号啊 ，MSN 的账号都可以。那你第一次使用 A9 的话，你要去填一些基本的资料。那比较麻烦，他认证这一部分，他第一个他需要用电话，用你手机去认证，然后传一个简讯给你一个认证扣。那另外，他是一个用那个信用卡做一个认证的部分。那这个信用卡认证部分呢，你不要担心你那个6300块时间到一个月到，他就没有就没有就没有这回事了，它是一个认证的部分，它不会再从你的账号里面再去扣钱，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方式。好，那 login 完以后，第二画面其实这就是那个 刚刚我们 Alan 那边他有秀一个这样的画面，那 login 到这个画面来以后，我们怎么很快的去开一个虚拟机哈？它左下角，好，对，你们左下角一个新增的部分，左下角新增部分进去，它就会有一个各种服务，比如这有一个计算，一个虚拟机，那这边有各种的 OS 可以选，你们现在常用的，比如 Windows 啊，甚至 Linux 这些部分的 OS 可以选啊，2012、2008。都可以选，2003应该 EOS 应该选不到。那你们选这些 OS 的时候是 不需要再另外付钱的。那接下来选完那个 OS 以外，还有一个要选的就是我这个 OS 里面要有多少的 hardware。那也会因为这些不同的 hardware 会有不同的那个计价方式。好，那其实你这边选完以后，大概等了几分钟以后，你就会有一个 Windows 的 server 可以使用。那这边其实我想。那个在现场应该有很多所谓管 IP 管 MIS 的人，那我本身工作经验，我大概我一直到 SI 工作，我其中有一年跑到那个 end user 那边去，我待了一年我就受不了了，我觉得我在 SI 我可以准时，不能讲至少可以常常准时下班，但是我到那个 MIS 去，我几乎每天24小时在上班，我们那个部门有两个 BP 扣，那时候我带一个，我是一个小组长，有一个 team， 有一个 W 另外一个 OS 在我身上，我半夜都没办法睡觉，那个 BBO 唱歌在叫，所以说我后来受不了又回到 SI 来。那我在之前在当 MIS 的时候，我常常就相信现场有很多人就有那种需求，可能你的同仁就跑来跟我说，跟你说我现在一台 server， 你给我一台 PC 也可以，帮我关一个最简单的 OS， 我就要做一个测试就好。但是呢，我们常常就是没有这个 PC， 那你当然之前你可以用所谓虚拟化那个 server， 有微软的虚拟化，有V 公司的虚拟化，那你刚才很快开个 guest OS 给他。那在这边的话，你看我刚刚大概几分钟，如果操作顺利的话，你在几分钟以内就可以 build 一台 server 给你的使用者使用。那当然他会带一个所谓那个public， 就是公有的 IP， 你可以透过远端桌面去连接它，或者又透过网站的方式去连接它。那它是一个在公有云上面。那当然那个微软这边它会有一些所谓一些安全机制。那我们测试环境其实在这边治安上应该比较没有这些考量，那我们就可以从虚拟，从所谓的测试环境或者其他的比较常用的一些测试环境就先放上来，因为我在讲太多大家觉得有一些治安issue，所以issue就又出来了。 OK， 那在连完那个 Azure 以后呢，我们它有一个叫 portal.azure.com， 那这边呢，这边有一个数字6300块、哦、我有用过一点点，只剩下6299，就是说我可以透过这个 portal 里面，我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的网的那个 Azure 它所提供的这些网站，它的站台，它的 site， 就是它机房全世界分布了哪些 site 是正常。那我们在亚洲附近应该是有两三个，有日本，有新加坡跟香港可以使用，那你可以去选，有些它可以把你的客户比较近的地方去选到他的那个地点。那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你现在的账单还有剩下多少钱，这样可以使用。OK， 那在账单的部分呢，其实在这是怎么去用它的服务哈。那在 Azure 上面它有，其实它总共有1、2、3、4、5个方式，你可以去用到那个 Azure 部分。那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叫做所谓 pay as you go， 这有点像说你用多少就付多少钱，就像有点像我们讲电话，你讲了多少钱，那月底可能账单给你。那这边的话，他要刷信用卡，会直接从你信用卡上面去扣款。那在我们所谓微软的 partner 这边可以帮忙的是，我们有销售一个叫 Azure in Open 的这样的部分。那 Azure in Open 它的 key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你们拿到时候就拿到一个所谓的金钥。那它是一个五组25个，由数字跟音数这边那个组合起来，大概长这样子。那这段数字大家不用扣，因为这个我已经用掉了，不能使用。那你它这一串数字呢，它基本是以100块美金为单位。那所以说你一串数字可以代表100块美金、200块美金、500块美金或者1000块美金。那你也可以是那个，所以说你可以买，看以你们的需求来用。那为什么有这些区别？就是说，你这 key 敲上来，我开通以后，就像我们买那个储值卡一样， 我们开工以后，它就是只有一年的时间要把它用完。所以说，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大概一年时间可以买，要需要多少量？我们少买一点点，等它快要过期的时候，再去补充这个 key 就可以了。那这 key 你买回家不开工的话，是可以放五年；那开工以后就只能放一年。所以说，这个一个 key 至少我们要重复一下，至少是100块美金为单位。那你可以以这个为单位去买两个单位、三个单位、五个单位、四个单位都可以。好，那回到这边，你会问我说，那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知道说，我一年到底需要用多少钱？那其实你刚刚上那个 A9 那个网站，它有一个计算机的方式，你可以把你们那个需求上面去，把你们的需求敲一敲，它就会跟你算出来说你们一年大概要花多少钱。那你们就可以凭这样的数字来跟我买所谓的那个产品精要这样子的一个 A9 Open 的这样的 key 来使用。好，那这边就是可以看到说，这看不太清楚，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有试用账号，然后我有开一个叫 PaySUCO 这样的账号跟 Open 的这样的账号，那它就会以我的可以用的账号在上面，还剩下多少钱都可以秀在这个上面。好，那大概就是在使用 A9 上面就是这么的那个简单哦，大概花个几分钟，你们就可以去使用了。所以说大家等一下回去就是可以在 Google 上面去找一下 A9， 然后把信用卡拿出来。信用卡不是直接刷200块美金了，它是只做那个身份验证的部分。那你们就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使用到 A9 的这个它云端的一些服务。OK， 那在 A9 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这边还有几个那个刚刚几个两位讲师都没有问问题，所以我们有些奖品还在这边。好，请问
一下 ，A9， 如果你试用完的话，它是不是会把你那个账号停止掉？你下次要再用的话，必须要重新再用一个新的账号。
好像可以买贵了，可是要请人做。
那个账号不会，
我记得那个
可以。它可以帮你保留一个月的，它可以帮你保留一个月。
有些客户他是先用他们的 MDA， 可是他们签约之后用另外一个账号嘛，他会把原本账号里面的，比如说一些相关的一些 VM 啊什么移过去，那可以做，但是我没做过，但是可以，我知道可以移转账号这个部分。
他就这样规定了，没有为什么，他就是他身份证就是两个都要，手机他会传一个简讯给你，手机他会传一个简讯给你，那他一定要用身份证当你的认证的部分，
哎，
对，后面
还有
后面还有，
像那个，那如果对两岸三地的台商啊，
哎，
在大陆的台商，他用那个上亿之内。
其实大陆的 A9 不在，我们每次讨论的时候，大陆它有自己的 A9， 跟别人的 A9 是长得不一样的，不能共通的。
中国电
对吧？
它
是中国法律的。
跟我们是完全是分开的，我不可以把 VM 附在他那边去，因为大概是他们的关系，他的政治。
如果我在大陆有品。我大陆有，
他应该是可以用
的。那所以我大陆的 A9 要跟大陆的，我在大陆租 A9， 我要在大陆。
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
然后我大陆的 A9 可以跟台湾的 A9 一套。
这是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遇过。
不一样，法律比较严，应该有限制。
应该如果是你是在 VM 都在别的 data center 的话，它可以透过远端桌面连过去，基本上就 OK。但是如果你要把你在台湾把 VM 拨到大陆的 A9，
没有，
因为大陆的他们的机场的什么，反正有一些政治因素，所以他们不出去，所以就没办法。那在国外的可以。
好，那在公有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介绍到这边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提一下在那个私有云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先看这张图啊，刚刚 Alan 有提到，我们是有一部分呢、啊，哎、欸，应该讲微软，就是微软系统 manager 加它的 Hyper-V 嘛，哈，然后交到 Azure 上面去。那其实我们先不管上面软体部分哦，下面 hardware 部分，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所谓比较坚强的一个 infra 的部分来看。那其实 FacePal 这个东西是思科提出来的，思科的网络跟思科的 server， 那加上 neighbor storage 这个组合就叫一个 FacePal。那其实 FacePal 有 for 微软，大家看，其实你们去看的外面看有所谓。FacePal for Exchange 啊 ，for SharePoint 啊 ，for SQL 或者 for Hyper-V 这样的部分，那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在这边的，不管是云端还是什么东西，我们重点在我们私有云里面，你还是要有你的基础建设，你要 server， 一定要 storage， 一定要网络这些东西。那以往我们在建这些所谓机房部件的部分呢，我们常常在，其实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碰到一个问题。你今天买了网路，买了 server， 结果这两样东西送过来的时候，你少了一条 cable， 那这条 cable 要找谁拿？那当然，在座现场一定是找你们所谓的 SI， 那就是同一家 SI 帮你处理。那好，结果看到客户那边交了网路，交了 server， 结果没有网路线。哎，我们自己在采购上就会碰到这些难点，因为这两家公司它都没有提供网路线。那在 FacePal 这样的架构的话，其实它重点是有超过100本，刚刚我们那个 Spencer 也是讲说，我们很多 solution 会经过它的原厂认证。那在 FacePal 这个东西，我们会经过思科，经过 Neighbor， 经过思科，经过微软，经过 Neighbor 帮你做一个认证。那其实你这本书上面呢，我不知道各位在思科网站上面能不能 download 到，我是可以 download 到，它里面可以细到说，我今天一个 solution 啊，我到底多少需要多少台 server， 多少台网路。多少台 storage， 甚至几条 cable， 它的碰表里面都是清清楚楚。那这边的话，你就要对你的一些基本需求输进去以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筛选。你整套一个验证部分，你不用自己再去做 POC， 不用去再做很多的认证动作，你一整套来的设备是可以是一套可以使用的。那它来的方式就会长得，比如说以我们这来看，我可能是两台小台 server， 一 G 的网路跟一个 storage 就可以了。那当然是这以我们的，我们要经过一个筛选以后，这些东西出网。那这从小到比较大，四台 server， 一 G 网路，然后甚至都比较大一点到十 G 网路，甚至跟思科上面它有一个所谓的5000的 Nexus 5000的这样的 switch， 5000、6000、7000到9000，它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架构。那它的部分呢，你可以摆，当然你要摆你的需求，比如说有些是server。CPU 用比较多一点 ，memory 用比较多一点 ，storage 会用比较多一点，会根据你的各种不一样的需求去架构成一个这样的网路。那我们提供给你的部分呢？我刚刚提过，基本上每一条线你都已经提供给你，你不用再去做任何的太多的所谓的系统认证的工作。那当然这是经过，其实思科跟其他厂，我们是跟 Neighbor 有一个 FacePal， 其实它跟 EMC 跟 IBM。跟其他厂家的 storage 都有一些不同名称出来，所以说也可以就 各位的比较喜欢的那个 storage 品牌去找到一个所谓的类似 FacePal 这样的，它不能讲一个产品，它就是一个套餐这样子来供大家使用。OK， 那在思科的那个云这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它这个是有接 Azure Pack 的吗？
应该没有，但是 Azure Pack 它可以在，其实刚刚那个 Spencer 后面讲的跟 Azure Pack 那些东西 ，InterCloud 这块的话，我是这次没有把它放进来。嗨，那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个我们是有专门联络小陈，我们再找时间跟你那个介绍这一块。嗨 ，OK， 好，那在那个以。所以我们这次的目的呢，当然是以思科的 server storage 网路，storage 不是思科嘛，就是它整包出来，我们以思科产品为主来帮大家在机房里面建一个所谓的私有云。那我们当然公有云上面呢，透过 Azure Pack 让你私有云跟公有云这边去做一个整合。那当然 InterCloud 的话，你又有 除了 A9 以外，各种各式的公有云的部分，我们要把 InterCloud 四个 InterCloud 再整个加上来。那你的 HyperCloud 的话，就会从你的私有部分跟公有部分做一个完整一个整合。那接下来我们社会讲过的，那个网络也讲过了。那我们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 Story 这边怎么去做一个整合？那在这个是我之前，因为我们公司有代理 Naver 的 Storage。那在 Naver 的 Storage， 在之前一个 partner 一个活动上面，那个微软这边的输出品，我不知道大家认识不认识。他跟我讲那个 Naver， 他有个那个叫 Hardware 这样的产品，他可以把你的在前台呢，你可以是你的备份，这各式各式的备份软体，这是你的备份主机。我们传统备份主机，下面这一张，我以下面这一张来讲，这是你的备份软体。你传统备份是，你可能上 tape， 可能上所谓的 virtual VLT、virtual tape library， 或者所谓的PVDA， 我去查一下，它是以有点像 EMC 的 data domain 这一种，你可以把备份东西把它丢到这个硬碟上面来。那我们不管是用这个 virtual tape 或者是 file storage 这种方式，我们都是在你的机房里面去完成这样备份动作。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的备份的资料呢丢到 public 的公有云上面？我可以用，我们刚刚跟前面这张不一样，我只是把原来的方式，我的那个备份主机这一端还没有做任何变化，我只是把你后面的磁带机 VDL 或者是其他的那些 storage 把它换掉，我可以换成那个 Naver 这个设备，它可以是一个实体机，可以是一个虚拟机，甚至你可以在微软的 Azure 上面去买它一个 service。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把我的备份东西丢到，你可以丢到公有云上面，也可以丢到私有云上面。那透过这一台有什么好处？它可以帮你做所谓的压缩 dedupe， 做加密的动作。那你丢，我们把资料丢出去，除了外面有空间以外，其实这频宽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负担哦。那我们在这边帮你做过所谓的 dedupe 重复删除跟那个加密以后，丢到公有云上，你可以丢到公有云，也可以丢到自己的另外一个 EDC 房。那当我们在网络上面的传输呢，你的整个量就会减少很多。那其实它这个产品，它是跟以前它是跟 Riverbed 的，以前叫 Riverbed 的 Studio Storage， 那最近那个 Naver 把它买进来，然后跟它整个产品做一个整合。OK， 所以以这张我们全部备份软体，我们透过 Naver 的 Adobe 这个产品，我们就可以丢到 A9 上面去。那在 A9 上面，你只要去买它的空间就可以了。那刚刚有提到 1TB 好像才几毛钱，对不对 ？Aaron， 对，一 TB 的
零点七
OK， 那就可以。我们除了可以自建机房以外，我们还可以用 A9 的云去帮你做一个储存。那当我们有你的 production 机房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在 A9 这边再去起一个所谓的虚拟机，或者在你自己的 DR 机房里面去起一个虚拟机，你整个 storage 的备份就可以快速的回来。OK， 那在 storage 这一块，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请说。比率吗？因为它本身会有所谓 dedupe 的，你说几比几这样子的那个，其实应该讲说，以你们整个存取的部分，它这有一个好处哦，它可以把 index 的部分留在公司，把 block 的部分丢到远端去。那你有一些常存取的，当你常存取也是放在你的 local 端。那你不当存取的，你可能很久很久才读取一下，你可以透过那个 index 需要的时候再从网络上去把它拉回来。那其实这整个要看，我们要直接要做一个筛选，去看你们整个存取的习惯是到底是怎么放。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
你们的成本？你说哪个成本？ 这个是摆，因为你在微软那边租，它也是摆空间机械。那这个设备其实它的存储量也是有摆那个空间容量来计价，所以说整个我们要做过筛选，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那个报价这样子。还有什么问题吗？
请问那个 Azure 上面的那个 server 是？
它是一个，
不对，我是说是设跟我们内部同样的内部 IP， 或者是用 VPN 去连？
因为 Azure 上面它给的是 public 的 IP， 它是好像可以透过它的那个，
其实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是 public， 一种是你跟它建塞入塞 VPN，就可以。直接
只能连内部这样子，所以就不会有其他的影响，就把它当成是你的内网的意思一样。好，那我们很快进入到最后，有一点超时。那大家都觉得思科的东西很贵，那我在网络上面，我们本来是要找一个所谓的那个促销方案，那我在我那个思科网站上面找到一个，它 UCS 一个 promotion 啊，但是这个价格它是不含安装啊，大家参考一下啊，如果有需要，可以该跟我们那个询问一下。那这一台它看起来最阳春的，它是一颗1.9那个15/2608，应该是2609，应该是 V3 的 CPU， 8G 的 RAM， 然后两颗300G 硬碟，然后它有个30GB 的那个 SSD 单炮这样子的价钱，价位大概在10万块左右，10万0.5万左右好的。那它比较贵一点，就是它有另外一个叫C20M4， 这个它是用两颗 CPU， 16G 的 RAM， 两颗300G 硬碟，然后 Ray 卡，一样有那个32G SSD， 然后两颗铝单门炮，那它售价是在大概在那个17万左右哈。那但是这个同学价格是快到月底就结束了。那它的 UCS 部分呢，它有一个，它含一个机箱两刀，它的两刀哈，那个。OK， 那两刀价格大概在65万左右，然后它有两个，就一个5.186那个机箱，然后它的炮应该是有4颗还是6颗，应该是差嘛，应该是4颗忘记了，然后它有两个那个所谓的互6324这种所谓那个互联式模组，那早期大家有听过那个思科 UCS 的话，它的刀锋需要另外两个所谓 FI6000 系列。两个独立的，有点像那个 MK 这样的 switch 来做控制模组。那有些什么迷你的话，它是把这两个做成它的那个 IO 模组，整个插在它机器上面，去取代传统那两颗。所以说它可以单一个机箱就可以卖。那这边是含两个那个两个 blade， 然后它是2609V3的 CPU， 就14GB 的 RAM， 然后它有一张 10G 的那个虚拟的那个网卡。那它这张 10G 的虚拟网卡，它是可以模拟成128个独立的网卡这样来使用。因为我们在做虚拟化的时候，早期我们网络在1G 环境里面，我们讲的是 trunking， 我一条不够 trunk 两条、三条、四条。那现在10G 的部分呢，它是一个大水管，我们反而要的是我每一个系统，我要的是它的，我可以保障它多少频宽才会被别人抢走。那这个思科这个1340这个网卡就在做这件事情。OK， 那每台机器上面都有两颗300G 的硬碟，所以这一台售价大概在65万台币左右。那它的那个优惠是到九月底，多一个月。OK，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现场那个有营业人员在，我们可以跟他询问一下这一方面。那或者是可以直接上思科这个网站上面去看，因为这是思科本身自己的那个一些 promotion 的部分。好，那我的简报就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